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这个 AI 对现在我们美国经济的影响啊。我呢只讲对美国的经济的影响，别的国家不讲，因为讲不了那么多。那么今天呢，就用这个机会呢，因为讲 AI 对所有的经济会有巨大的冲击，有些讲得很厉害的，有些人说这个2030年我们现在的工作的 90% 会受到 AI 的影响。我不知道啊，这个真正是没有办法预测。不过呢，跟大家讲呢，这个事情呢，在我们生活中呢是越来越多见啊。我们现在这方方面面，这出门走图、走路、看地图、打车，这些都跟 AI 分不开。那我们手头大家离不开的就是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呢，信息、通讯、照相、这个娱乐都在这部手机上面，这个就是靠 AI。并且呢，特别是 ChatGPT 出来以后呢，这个每天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啊可以找他解决，因为他就像一个人一样，并这个人呢知识很广泛。那么我自己做节目呢，有很多的节目呢我一时也找不到这个完全的资料，那呢就问他，他呢就把你想出了这个头呢给你很多的解决，所以呢大大的缩短了我的这个时间啊，这个事实上是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的。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说这个 AI 的影响。那么 AI 到底未来有多大影响呢？谁也猜不到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呢坐在这里等着看，因为呢 AI 对我们现在来说呢是应该对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方便，但是大家对工作来说呢就受影响。我这几天呢在香港，我呢就到超市去买东西，我就看到有这个超市呢就明显的减少了这个收货的这个比例，所以原来的收银就收钱的啊，一个超市里面总有六七个人啊，有六七台机器在那里开，那么大家呢去那个已经是靠 AI 了，因为每个商品上面都有一个 barcode， 有一个条码带，它扫一下就算出那个重量，像以前那你买的东西还要称一称，那个就没有了那个时代。那但是一个店有七八个人也是很多的人呢、啊、现在看呢很多的超市里面只有一到两个人是收银的，剩下的都是机器。那很多人呢为了快，也就是拿了那个东西到那个机器上面扫一下，马上呢就导出钱你就支付了。我在美国呢见了很多啊，我到美国去买东西呢，这个也是超市里面大概有三四个柜台是开的，那么闲的时候呢只有一两个开，那旁边呢就有一排这个机器，大家去买了这个东西去过了称，在那个地方就打一个码带，然后呢就放到机器上，就然后扫描就可以走了，网上支付。这个就是 AI 对我们的生活的很直接的影响。那个学生呢原来给你上课讲很多知识给他们听，他们现在都不要看，他们现在呢就因为他们的这个上到 WeChat 啊，到上面去找，特别他们有 Google Search， 那个找到的东西就多了，所以现在学生呢都教的不是知识，是教他很多的一些思维的方法。所以现在老师的这个工作那过几年呢也受到这个机器的影响了，所以这个影响的面非常的大，这个我呢就很难的说啊。我今天呢跟大家讲讲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有正面反面。我会讲美国的七个最大的这个媒体的公司。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从战后以来啊，美国的经济的这个脚本就没有变过。美国的这个经济的主角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消费者支出。因为呢美国的最大的这个 GDP 的提高呢就是消费者的这个支出。消费者的支出占了美国的 GDP，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70%。所以消费者的支出有这么扎实，那基本上呢就是造成了这个经济最强大的吸引力。那这个做生意的、做制品的、做工厂的都是为了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去做的，也就是消费带动了整个经济。但最近呢这一年就2025年现在才到10月份，这个情况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美国的提升经济的这个主要的力量呢，这个除了这消费者支出以外呢，最大的就变成人工智能的投资， 这个占的比例非常惊人的、啊。他就说投资跟消费者的支出能够成正比吗？现在呢差不多要接近，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拉动美国经济的最大的一个力量，反而不是消费者的这个消费支出，而是人工智能的投资。所以呢这个用前所未有的速度，美国呢就取代了这个传统的消费。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的投资变成驱动美国经济发展的绝对的核心。那今天呢跟大家讲讲啊，那大家讲讲人工智能这个概念，你老在讲这个概念很虚嘛。我今天呢讲实一点，美国的这个七姊妹啊，就是人工智能的巨头是七个，我一个个给大家讲啊。那我先数一数，全球呢大概呢十个，中国占三个，美国占七个啊。我中国呢我今天不讲，但是我把名字告诉大家。那第一个叫 Meta 是那个这个 Zuckerberg 的一个公司，等下讲讲 Meta 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家用的多了，叫 Microsoft， 这就是微软啊。这个大家打开电脑呢都很多人用这个微软的，我呢是常年用这个 Microsoft 方便的。第三个这个 Nvidia 啊，这个叫做英伟达，这个做芯片的，大家记得吧，黄仁勋啊，这个是第三大啊， Meta、 Microsoft、 Nvidia。第四个呢就是每个人手里拿的这个手机，就是 Apple， 就是苹果手机。第五个呢就是伊隆马斯克的企业，这个 Tesla、Tesla 电动车。另外呢就有一个叫做 Alphabet， 等一下我们讲讲 Alphabet 有些什么对我们有影响的。对美国人影响更大呢就是 Amazon.com， 你差不多什么都买得到啊。并且呢现在 Amazon 呢他也做网站啊，并且做娱乐，所以呢现在呢就头晕眼花。这围绕美国人的，围绕西方的最大的就是 Meta、 Microsoft、 Nvidia、 Apple、 Tesla、 Alphabet、 Amazon， 七姊妹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中国有三大，中国一个呢叫 Tencent 腾讯，第二个呢阿里巴巴就是阿里巴巴，第三个呢叫百度啊。这三个我呢今天都会把这些企业讲讲，但是对于经济的这个推动作用呢我只讲美国，因为中国的情况呢它不太一样。中国呢还是一个计划经济为主的，这些市场经济的三巨头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呢都受到官方政策的影响，所以呢没办法预测，但是能够预测就是美国的。我们说乐观的人就说呢这个 AI 是两个动力以后的最大的发展动力。第一个呢就是电力，从美国原来没有电到有电，这个经济呢就是大步的腾飞，所以才有了爱迪生啊，发明了什么电灯啊、电话呀、电报啊，这个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说人类要离开电那就没法生存了，这就是一个大的进步。其实人类有电的历史就是一百来年嘛，有多长时间呢？那第二个呢就是互联网。互联网这个时代我们的经历，有电的时候没有的，我生出来就有电啊，家里就有电灯啊，很快呢就有了电话，这是我的小时候就已经经历了这个变化。电话来的迟，电灯呢是很多有。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呢就是互联网，就是 Bill Clinton 的时候那个 Internet 就开始出现了。这个互联网啊，当时我听到当时那个副总统叫戈尔啊，说宣布说美国呢啊，从他的那个时候起再过十年应该美国中学都有 Internet 的这个联系。那没想到现在普及的，现在不说中学了，每个人的手机都是 Internet， 所以把全球就连在一起了。现在没有 Internet， 没有这个网络的地方，那就是极其落后的地方，没有地方能够离开了。这两者美国分不开啊，这个电力的这个移植到了农村，美国是最早的。第二个这个互联网美国人发明的。那么大家说呢，这三波，第一波是电力，第二波是互联网，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技术了。这个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所谓的 AI 技术，那么这个可能呢是第三波的革命，这是乐观者讲法，说这个有万亿美元的这个产业，那肯定是一个不得了的。但是呢有很多人也比较悲观，我今天呢 讲讲这个悲观乐观两方面。乐观不用说了，因为所有的政客都在讲互联网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个 Internet 很好，那么现在的这个 AI 是特别好啊，这个东西完全改变了，大家不要上班了，睡在家里就可以做事了，这个是一个说法。那么我们呢，有些人就说了，现在 AI 产业它的落地啊，比想象中慢得多，现在投了那么多资去做这个 AI， 觉得 AI 呢一定是要成大器，但是呢它落地呢慢，就是到底对人们的生活那除了这个方便一点以外，它能不能落地呢，这个现在还不知道啊。有些人呢甚至说这是投资的泡沫，太多的钱砸在 AI 里面，可能没有这个成正比的这个支出。这个有很多技术啊，大家说投进去的时候很乐观，大家就看得非常的积极，但是呢到后来呢发觉呢这个事情呢它没有那么热啊，这是一个可能。我们记得前几天美国跟中国争得很厉害，那个第五代那个 G5 啊，那个时候吵得不得了，那真是搞得这个两个国家差不多要对干了。哎，现在看看 G4 G5 有多大区别大家也看不出来，那能不能上到 G6， 原来预言说有，像 G6 有多大用呢不知道，因为现在的网速，现在的网上的这个搜索还有这个照相的清晰度已经达到人的需要的这个边界了，那再快那怎么办呢？现在在手机上都能看电影，我都有些很奇怪，有些时候你手机上能够上 Google 上能够这个 YouTube 能够联系，你这随时的新闻可以看，那新闻联播的这个讲说员的这个事情就不要听了，这个现在是快到这个地步，但是呢这也达到了一个临界，你再快会怎么样呢？所以呢有些人觉得现在的一个落地的速度就减慢了，那你不能过于乐观啊，这个大家就说到这一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所以呢我讲到这么多的时候，肯定呢要跟大家讲讲这个现在的 AI 的美国的七姊妹是哪七姊妹啊。我先讲讲前面列过一下，第一个就是 Meta。那 Meta 呢很多人都不熟啊，其实呢 Meta 呢原来叫做这个 Facebook 啊，讲 Facebook 大家就知道了。 Meta 这个公司的全名叫 Meta Platform 啊，这个是全球最领先的科技公司，它现在呢不叫 Facebook， 现在叫 Meta， 也就是美国的 WeChat 之类的这样的企业，它呢主要是用于社交媒体还有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就是 Meta 这个公司。 Meta 公司很多年都叫 Facebook， 它呢是由这个 Mark Zuckerberg和他的一群伙伴在2004年创建的一家公司，当时呢他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他为了让这个全球的人能够更方便的相互连接，就搞了 Facebook。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Meta 呢就逐渐发展成为科技界的一股力量了，就是投资巨头，它不局限在社交媒体方面的，它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这些前沿呢它投入很大，他拥有呢有好几个这个媒体在美国影响就很大了，比方说这个 Facebook， 这个是他的母公司了，下面还有 Instagram 美国人用的多了，还有 WeChat APP 啊，这个 WhatsApp 这个用的也多，还有 Messenger， 这等于是美国版的这个 WeChat， 就他就基本上就起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这中国的叫这个我们中国是有自己的版本，在美国呢这几个东西就走不了，像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这个 WhatsApp 还有 Messenger， 这些呢是最受欢迎的平台，我估计有几亿人在用，变成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呢离不开的一个部分。我们讲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这个 Meta 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它呢的目的呢是让这个数字世界能够更加智能和互联，它通过很先进的机器学习的算法为我们用户呢啊量体定身制造内容的推荐。我现在在美国呢就非常非常容易，如果你经常的去看这个 Meta 所公布的一些平台，你看惯了他用的那些东西呢，他就会自动的给你来。现在在中国大陆也这样啊，你就是比方说你要上这个什么地方看，他给你的东西你看你点了两三次以后，他就给你这方面的内容啊。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跟得很快啊，现在这个小红书也就是个典型的，你呢看惯了某些关心的内容，比方说有人看这个飞机啊什么东西，他就一打开以后他全部都是飞机，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工具了，就是计算来的。那么 Meta 呢还要优化这个聊天机器人和语音的识别技术， Meta 很厉害啊，你就跟他讲话就行了。在美国呢讲英语，只要英语不要太口音重，你跟他讲到他听得懂，他现在开始发展到各国语言都有，所以呢这个很厉害。那个 Meta 呢他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领域呢他不断的创新，他自己呢做了个设备叫 Oculus， 他呢就打造一个沉浸式的虚拟空间，他想形成一个未来的元宇宙的数字世界，他自己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AI 的研究团队，所以这个呢就是 Zuckerberg 他现在做的事情，这是讲的美国的第一个巨头啊。第二个巨头就更大了，这就老了，这是 Microsoft 微软公司，微软公司两个人组成的，一个是比尔盖茨，一个是 Paul Allen 啊，保罗埃伦，1975年就办了，当时这个比尔盖茨大学都没毕业就想到了这个，然后呢就成立了这个公司。最初的目的呢是销售基础的软件的产品，但是由于这个个人计算机啊，这个 PC 啊 personal computer 普及， Microsoft 呢就逐步成长为全球科技行业的巨头，最大了。现在我们用的都是 Windows， 像现在我跟大家讲话用的也就是 Windows， 也是 Microsoft 的这个系统呢，变成全球的个人电脑的标准的这个插件啊，我们买电脑基本上都是 Microsoft 的多，当然中国现在努力要摆脱这个，中国做自己的桌面，但是在中国呢，你就是做研究的人，你不用 Microsoft 的，你觉得非常麻烦，因为呢它不同的这个系统，并且呢它这个 Microsoft 呢它开发了这个 Office 的办公套件，那个我天天用的就这个，那没办法，因为它太方便了，它在操作系统、办公软件、云计算、人工智能甚至硬件它都影响很深。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面， Microsoft 微软呢一直走在最前沿，它呢这个投入大量的资源开发这个智能的云计算的平台叫 Azure 啊，这个紫色嘛叫 Azure， 并且呢它把由于 Microsoft 有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它呢就帮全世界可以服务，所以呢它用这个来支持企业的开发和这个智能的构建的应用。微软的 AI 技术在自然语言的处理、图像识别和机器学习方面呢都有特别大的突破，这种技术呢我们现在可以用，就是 Office 360的这个套件里面，这个智能写手助手、语音识别和智能翻译快得不得了，所以我现在呢看英文看完了以后要跟大家用中文讲呢，我就是用它来做翻译，它翻译呢不一定是很地道的汉语，但是呢你自己修改一下你就能够用，所以这个还不得了。并且呢微软现在还开发了各种智能的助手，它比方说一个叫 Contra 呢就是帮助用户管理日程、查找信息、提高生产能力。这个微软呢它非常重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 AI， 它提出 AI 为所有人服务的一个理念，它的提高很快，它除了在语音识别、计算机的视觉自动化方面它不断创新以外啊，我就用它呢，它用那个 Copilot 那是可以做图的，用语音输入它可以一把帮你把图做出来，你想这有多强大。另外呢它在自动驾驶、机器人、医疗这些新兴领域呢它也开始布局，所以微软呢是一个不可低估，是美国的七姊妹的第二号啊，也是非常强大的。那个这个企业呢我就不要多讲了，因为大家天天都用这个微软啊，这个用这个 Microsoft， 这个用的多了，变成了好像这个人工电脑的一个标配啊。第三个这个是 Nvidia， 我们中文叫英伟达啊，也翻译成这个三个人组成的，大家都知道黄仁勋，其实好有个叫这个 Chris Malak，还有个叫 Kirk Harrington， 三个人在1993年组成的。大家说这公司好像很新啊，这不新啊，最老当然微软1975年 恩伟达，英伟达也是1993年，那就比这个其他 Meta 像这个 Facebook 那是2004年的。那所以呢，恩伟达其实有时候了，他最初的使命呢就是搞高性能的图形处理单元，就是 GPU 了啊。原来的所有的这个软件呢，都是这个硬件呢，都是做这个逻辑计算，就是电脑的1234这个计算。他呢就觉得这个没办法做图形，因为用逻辑计算图形就慢，他就开发了一种新的图形处理单元叫 GPU。 这个 GPU 呢，他最早的时候是为了电子游戏，因为呢这个电子游戏是看图的，你要打游戏，所以呢他就发展的非常快。当然了，后来呢这个游戏当然大家在打的没有问题，打得很顺手了，但是这个发觉这个 GPU 啊，就是这个图形处理单元啊，它可以在很多的行业用，专业图形处理、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它有强大的实力。它的特别的产品就是显卡，它能够做图形渲染、虚拟现实，甚至呢变成科学研究的这个核心工具。说 NVIDIA 就是那个英伟达的芯片呢，那就是供不应求，多得不得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浪潮当中，恩伟达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因为呢大家都要靠他。他推出的这个 GPU 他呢能够并行计算，他呢就满足了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需要的大量的计算要求。有些我们原来开的，你开一个 program 它就只能用一个，它可以并行，就几个单元同时开，这边有声音，那边有图形，它呢用在科学上它就非常厉害了。恩伟达呢它也自己呢开发了很多 AI 的加速器，比如说恩伟达做这个 Tensor Core， 它呢就用于深度学习的这个效率，它呢就顺着一点，它往里面可以深度的学习。所以英伟达呢就变成了它的 GPU 啊，变成世界各大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的巨头在人工智能研发当中的首选的硬件。你现在哪个重要的，你不用恩伟达，你就没有办法。同时呢，恩伟达还开发了这个 CUDA， 我们叫 CUDA 编程的平台。那原来编程呢要靠科学家、工程师去编，现在呢，你给他语音指令，他就能够给你开发，就做成一个你要合适的这个 CUDA 的这个编程，这个了不得啊。所以到现在这个恩伟达的应用就多了，它布局这个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虚拟现实啊、边缘计算的这些新兴领域。它现在做的自动驾驶的平台叫 DrivePX， 就为汽车制造商提供了智能驾驶的解决方案，现在这个 Tesla 上面用的就多了。那么并且呢，恩伟达在构建 AI 超级计算机上呢，现在在家里啊，就是准备做一个极为强大的一个中心计算机。那么这个东西呢，将来能够为智能医疗、气候预测、科学模拟，它有强大的算力。这个是恩伟达，它从游戏到工业生产，到科研，到未来的智能城市，这个恩伟达呢是一个大家离不开的。所以这个是变成美国的超级的大集团之一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更早了，我们讲这个其实最早是微软75年到1976年，美国又出现了一家巨型的公司，这家公司现在不得了，就是 Apple 啊，就是我们用的苹果电脑啊，苹果计算机多得不得了。它的建成也是三个人，一个就是已经去世的 Steve Jobs， 还有一个叫 Steve Wozniak，这个人好像是刚去世了，还有 Ron Wayne 啊，这三个人1976年他们就搞了一家小公司，在北加州的一个车库里面成立的。他当初呢是想让个人电脑变得更加容易，做一个小小的电脑。那个苹果的第一款产品呢叫 Apple One， 就是苹果一型。那么这个简洁的个人电脑呢引起市场的关注，那么后来就推出了 Apple II， 就是苹果二，有鼠标啊，这是第一次。上面呢，你看的不是这个数码，你看见有一个页面，有个图。我那个很小的一台机器了，我记得1992年是93年， 我当时在大学教书，我买的第一台电脑就是 Apple II， 当时没有这个中文的功能呢，就是用英文，但是觉得非常好，小小的一台摆在家里，哎呀，运算呢，那比以前的那个 DOS 那个系统呢快得多得多了啊，并且呢体积小啊。这个苹果电脑从那个时候就慢慢的往前推进了，到1984年，就是我来美国以前，他已经开出了一个电脑叫 Macintosh 啊。Macintosh 这个电脑呢是图形的界面，原来都是数字界面。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当时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大学，那个时候给我配的电脑呢还是这个 IBM 的这个电脑，没有这个 Window 啊，也没有这个图形界面，都是数字。那么我呢当时上面也没有互联网，所以你用它能做多少事呢，非常有限。那当时呢我有时候电脑都打不开，要找一个电脑系的一个朋友来帮我打开。但是有了这个 Apple II 以后呢，它呢就有这个界面，并且当时它也出一个电脑叫 Macintosh 啊。那么然后呢苹果电脑公司呢就不断的推出了越来越优秀的这个设备啊，第一个就是 iPod 啊。iPod 你看我们用的多少啊。iPod 呢完全改变了音乐行业。我记得我早年是买过一个 iPod， 坏了我又买了一个，因为那个东西呢你把那个 CD 里面的音乐下载就传到 iPod 上，你就等于带了一个音乐库在走路啊，那个、非常方便。后来那个第二个也不知道怎么坏了，哎，那个时候已经出了一个新的，就是 iPhone 啊。 Steve Jobs 宣布出现了 iPhone 呢就是一个革命化的一个。那么这个呢现在 iPhone 就差不多变成智能手机的代名词。那当然呢这个很多工厂都生产智能手机，但是现在呢我看大部分人用的就是 iPhone 啊。我呢用了几代 iPhone， 哎呀，从最早的 iPhone 到现在的 iPhone， 我现在不敢潮流了，知道呢不能换得太快啊。最近出了这个 iPhone 17， 这个2025年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庆节，你看所有的苹果销售店都在排长队，一问都是买 iPhone 17 的，香港一样啊。我呢总是等一等，我属于那种慢几步在这方面，因为技术新出来以后，也你现在也不觉得有多少东西你是缺乏的，你不就等一等啊，等一等呢买还便宜很多，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个 iPhone 呢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你现在看街上走的人一人端一个 iPhone， 那就好像不看路了，就这到这个情况。然后呢就出现了 iPad， 那我现在用的也是一台 iPad， 非常好用啊。因为呢如果你用 iPad 有这个 WiFi 这个互联网，你接上去呢你跟全世界就接上了，等于你有了一个图书馆啊。我有一个研究生时候同班同学，他就是用这个 Internet， 他每天呢就查资料，他告诉我几个这个学术研究的这个网站是可以找到大量的这个美国图书馆的这个藏书，等于呢你就不要到图书馆呢，你就打这个就行了，这个真正是有影响。当然我现在没有做到他那么学术的这个层次，我现在用这个图书馆这个 Archive 我用的还不多啊，因为我的常用的网络我就已经够用了。不过这几天呢我也在这个家里呢就开始清书，书架上买了很多书，这些书呢有很多呢根本上呢当时为了资讯，现在放在那里没用，因为这些书里面的东西呢都找得到，所以呢现在呢就把书架呢要清，慢慢的丢掉一些书，那就是受到影响。要没有这个 iPhone 没有 iPad， 我的这个书架恐怕要不停的加，所以现在呢还在开始减了。那么苹果公司呢现在不停的在发展，它有一个叫 Siri， 这是它一个智能的助手，它强化了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的处理技术，操作呢就更加便捷。苹果呢它在芯片技术上呢不断的突破，它自己有一个叫做 Apple's A Series Chips， 它自己做的 A 系列的芯片，在性能和效益方面它都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这个呢也为设备带来强大的动力。那么这个苹果公司还有一样好，就是它非常重视这个隐私保护，它把用户的隐私放在核心。我们知道自己上网去查东西，你自己基本上把自己暴露在一个网络上，这个不安全啊。哎，他呢就用了这个办法，他呢就是基本上呢 就客户保护为，所以呢，你要用 Apple 这个它的产品呢，你不太担心它的泄露啊，它因为它有一个保护功能。苹果公司现在呢也在健康增强现实，就是 AR 还有可穿戴设备，比方说苹果手表就是一个典型的，戴在手上它就能够起很多作用。所以最典型例子呢两个，一个是 Apple Watch 苹果手表，我没有用到这里啊，因为这个东西自小啊，那么但是看很多年轻人就戴一个苹果手表，非常方便的，什么都有，上面还有 AirPods 就是耳机，这个声音设备非常好，这个呢就是苹果所做的一个努力的工作。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我们说新智新 AI 的这个能源的投资最大的七姊妹在美国，我们今天讲到了苹果，他还说你后面还有几个呢，我再逐渐给大家讲。那么跟着下面的一个呢就是 Tesla 啊，特斯拉是电动车，电动车呢它是有几个人共同创立，大家说 Tesla 就伊隆马斯克一个人，不是的，他还有包括这个 Schrauber 啊，这个 Martin Enhard 还有 Mark Tempening， 这些人公司年纪不大，2003年共同创立的，最初的目的呢就是要开发这个电动汽车，推动了这个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这个公司啊它影响大了，现在中国你看100多家这个电动车的企业全球出口，大家看这个基本的设计概念就是特斯拉的，所以伊隆马斯克在中国搞了自己特斯拉的超级工厂在上海，那中国同行一看就知道怎么做了。因为特斯拉的技术特别简单，它不是燃油的这个发动机，它是个电动机，电动机呢那就非常简单，下面一个车架，车架上就是电池板，上面放一个电动机，然后有点什么空调啊这样的设备，那么上面就盖一个盖子，就是一个汽车。原来做发动机多复杂呀，所以呢这个技术呢就搞得他自己生产的也快，并且呢他刺激了中国所有的公司都在做电动车，所以中国电动车公司达100多家，当然做多了也有问题啊，我今天不讲这个主题，因为中国现在面临很多电动车公司得关门，因为太多了，竞争恶性竞争了。特斯拉汽车早期它刚刚成立的时候推出了这个 Roadster 就是跑车，那么大家就觉得了，原来车呢那个跑车用燃油的那声势力竭了，那它这个车呢没有声音，它又快，环保性能呢又优秀，跟着呢 Tesla 呢就开始普及更广泛的车型，比方说 Model S Model 3 Model X 还有 Model Y， 这些车程呢它越来越好，它呢一个是续航的里程越来越高，它的自动驾驶的辅助系统它也非常的好啊。那么现在已经在旧金山地区呢开始部分的推广这个自动驾驶，我呢暂时还没有这个胆量做自动驾驶啊，现在已经看见中国现在也做了很多了，现在也有很多城市啊，像武汉呢就已经开到街头上了。不过你看中国这个街交通啊，它除了大城市像上海深圳管得比较严，这中小城市不行啊，这老百姓乱看红绿灯不看，所以这个有危险，所以我等一等，但是呢这个就是它的成功。那么说 Tesla 除了汽车还做什么呢，它做了很多，一个就是能源存储，这个电池要越来越大，现在不管你多大都不够用，像中国这个最近这几天的国庆节的假日啊，放8天假，这个很多人呢开车出去游玩，这个在路上呢就大堵车，堵车呢不光是堵的厉害，主要是这个车呢没电了以后你要充电，那个充电桩要排长队，因为一部车充电要得45分钟，你想有1000部汽车在那等加整充电怎么办呢，它的续航能力有限，如果你在附近的地方跑它还可以，但是你跑远了不行，这个汽车呢你算得着，因为它加汽油啊，加上这个油电混合，它跑得比较远啊，这个电动车赶不上，但是 Tesla 呢在努力的提高，中国的汽车也在努力提高了。这个公司呢它推出了这个 Powerwall， 这就是家庭用的储电的能源，如果天花板上 这个屋顶上有个太阳能发电，你装一个墙，这个墙呢就是个电池板。他现在呢还做了这个 Power Wall Power Pack， 还有这个 Mega Pack， 这个是一个是为家庭，一个是为企业，那么还为这个电力供应系统呢，他提供这个再生能源的存储。因为这个能源如果不能存储的话，你用了就用光了，你要再充电麻烦啊。所以呢，这个在太阳能方面他也做了很多工作，他收购了这个 Solar City， 就是把太阳能的屋顶叫 Solar Roof 就推向市场。我现在看到洛杉矶就有些人装了，因为洛杉矶日照丰富啊，那个天花板呢你用它的话，你就等于是自己在发电，那个倒是非常好。所以有一段时间Tesla 呢，它其实最主要的这个突破呢，现在在自动驾驶技术。它现在开通了这个 Autopilot 啊，这个叫自动驾驶的辅助系统，还有 Full Service Driving， 就完全自动驾驶的功能。那就是想办法全面的自动驾驶啊，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敢用。这个辅助呢可以用，但是全面呢就有些头痛。但是它还是雄心勃勃了，伊隆马斯克推动，进步的非常快。那大家说你今天要讲这个 AI 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那就还有什么企业你讲了这么多、我还讲两个啊，一个 Alphabet， 大家呢就听着呢这个不熟悉。这个 Alphabet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啊。我们现在上这个，你上这个 Windows 一打开，你要查资料找什么呢？找 Google 嘛。中国就是百度了，这个外国呢就是 Google， Google 是全球用的啊，包括在中国的很多人还是 Google 比较方便。 Google 的母公司就是 Alphabet 啊，这个是一个大公司。这个呢成立的晚，两个人，一个叫 Larry Page， 一个叫做 Sergey Brin， 他们在2015年才成立的。他们呢要把这个公司啊，把它拆分成这个不专注不同领域的公司。所以 Alphabet 呢控制了 Google。另外呢在很多的地方，就 Google 呢就是为了互联网作为搜索的平台。Alphabet 呢现在涉及了很多领域啊，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生命科学、新能源和空间探索。在人工智能方面呢， Google 的 DeepMind 深度思维是世界最领先的 AI 研究机构。他开发的这个 AlphaGo 啊，这个呢就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成功的击败了围棋的世界冠军，一个韩国的一个下围棋下的九段的，就给这个 AlphaGo 把它打败了。那现在呢你这人工怎么动脑筋你打不过机器，它就很早就有这个能力，在 AI 的复杂的这个策略游戏里面它有卓越的能力。Google 呢的各种产品呢也在不断的融合这个 AI 的技术，从智能的 Google Assistant 到智能翻译和图像识别，都在深度的学习技术提高了用户的体验。 Google 的云计算平台呢是为这个世界各大行业提供了强大的数据的处理能力，这个呢真是说对我们人类影响太大了，现在我都很难想象没有 Google 怎么办。但是在中国大陆呢有很，因为官方不许用 Google 都搬走了，所以中国大陆就用百度。那百度如果像我这样用的搜索的比较多的人呢，那百度的搜索能力那就远远不如 Google 了， Google 这个能力强大无比。这就讲了 Google。 那大家说你不是讲了有还有几个公司吗？还有第七个啊，第七个就是 Amazon 啊，亚马逊。 Amazon 呢是一个人建立的，是 Jeff Bezos 啊，贝佐斯1994年创立的。他呢 Amazon 早年呢是在线的书店啊，就是你到上面去买看书，我都买过这个 Amazon 的一个东西，放在手上呢就可以看书，下载一些书。后来呢觉得哎呀太麻烦，因为那个东西太小看得吃力，所以现在也就没看了。那个 Amazon 呢最初是在线的书店，后来呢他就开始便利了，就从书店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电子商务平台，在网上卖东西嘛。那么随着市场和技术不断的扩展呢，这个 Amazon 呢有一个在线书店到购物商店，现在变成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的巨头。这个 Bezos 啊真是有这个远见，他把公司的这个内容啊扩展到电子产品、服装、食品、生活用品、数字内容各个类别他都推进。 它根本就改变了传统的零售，也带来了全新的购物体验。所以中国呢看到这个很快就有自己的这个网上购物啊，那个所以中国呢是在跟着美国，因为中国市场够大，并且呢学习能力快，很快就成功了。 Amazon 呢它在成为电商巨头的同时，它也大力的发展这个云计算的业务，它推出了这个 Amazon Web Service 啊，这就是全球最庞大最具影响的云服务平台，我们叫 AWS。 它呢为了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计算和存储的能力，也成为 Amazon 的最重要的利润的来源，主要来自这个Amazon Web Service。 那么公司的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物联网的技术呢，它就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Amazon 呢优化了产品的推荐、物流的配送、语音助手叫 Alexa， 这么多环节使得购物呢变得智能和便捷。 Alexa 呢作为智能音箱的助手，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智能的这个核心，那变得非常的方便。除了这个零售和云服务以外， Amazon 呢也在积极的开发自动驾驶、无人机配送、智慧物流和人工智能的这些新的领域。它呢在硬件方面也在投入，比方说这个 Kindle 这个电子阅读器，我刚才讲了，我多年前就用的 Kindle， 买过两个 Kindle、它挺好的，它是黑白的，它不是彩色的，变得特别省电。有时候我在坐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就打开 Kindle， 因为它不要网络，它下载在上面。现在的 Kindle 都不会丢到哪里去了。它还做个 Echo 的这个智能音箱，这些都非常有用。这个 Amazon 的最大的目标呢，就是通过技术创新让大家呢能够更加方便、更加便捷，并且具有个性化的购物的体验。所以呢现在在美国呢，我们想上面的七个行业谁都离不开。当然中国有几个、这个我们就没时间讲了啊，比方说这个腾讯马化腾的，还有阿里巴巴马云的，还有百度这个李彦宏和徐勇的，这些呢是中国的三个巨头。我们有时间再跟你讲讲。大家说你今天讲的说 AI 企业对经济的悲观和乐观的两个方面，那我们呢有时间呢继续跟大家讲。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